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大以理书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，是大以理书四章十九到三十节的内容。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九节，圣经说，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，心意惊惶。王说，伯提沙撒，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。伯提沙撒回答说，我主啊，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，讲解归于你的敌人。惊讶这个词呢，原来是指站着不动，手足无措的，而在这里呢，却有着尴尬的含义。因为但以理知道这个梦啊，对于王来说呢，是一个凶兆，对王不利，所以就感觉到呢，难以启齿，很难说出来。十九节也表达了但以理和王的感情呢，应该是不错的，所以呢，他为到王啊，所将要遭遇的刑罚和痛苦呢，也感觉到相当的忧虑。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也十分体谅但以理的苦衷，而且呢，更主动的安慰他，叫他可以放胆直言不讳，不必感觉到忧虑。由此可见，王是很欣赏、很呵护但以理的，而且呢，随着年纪的渐长呢，尼布甲尼撒的性格也变得呢更加的温和，所以在这一章，他呢并没有好像之前第二章所表现的容易发怒，甚至呢下令要灭绝不能够解梦的哲士。对于王所提出的安慰呢，但以理做出了回应，他盼望梦是向着王的敌人而发的，暗示呢梦的内容真的并不吉利。与此同时这个呢也反映了但以理非常尊敬王，希望王可以逃过厄运。究竟巴比伦王这一次做了什么样的梦呢？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记载了梦的内容。王梦见一棵树，高得顶天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动物都以这棵树为家。至于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呢，就讲到但以理为王解梦了。二十二节说，王啊，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，你的威势健长及天，你的权柄管到地极。但以理宣告那棵树原来就是尼布甲尼撒，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，拥有权力去统治很多很多的民众。不过呢，他将要面对神的审判和惩罚。四章二十五节提到，他将会失去理智，变成一个人身但兽心的动物。不过呢，他还是会受到保护的，所以呢，他和其他的野兽可以和平共处。四章二十六节说到天，这个天呢，其实代表神，神的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虽然尼布甲尼撒暂时要失去王位，但是总有一天他是会重新的得到王位的。神要把巴比伦这个国家再次的交到他的手里。四章二十七节说，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呢，先知拿单就曾经因为大卫犯罪劝他认罪悔改。现在我们看到但以理也同样的向尼布甲尼撒做相同的事，就是劝告他，提醒他。当然呢，所谓忠言逆耳，要向当权者进谏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 但另一方面呢，对神的仆人来说，这样做呢又是责无旁贷的，一定要忠于神的托付，勇敢地讲出应该说的话。在这方面我们看见但以理呢做得很好，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。施行公义和怜悯穷人呢，这是王应该做的，管治者应该做的事情。施行公义呢，就是尽力去做好，做一切正义的事情，特别是救济贫穷的人，正如主耶稣要求年轻的财主变卖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一样。无可否认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，本身就是一种优良的美德。所以施行公义和怜悯穷人呢，是对应的行为，做法。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，这两句话呢，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呢，如果我们施行公义以及怜悯穷人呢，就可以除掉罪恶了。原来我们也可以靠着一些外在行为来处理罪恶吗？情况真的会是这样吗？当然呢，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教导呢，知道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不能够单单凭着外在的行为就可以处理人类罪恶的问题。那我们应该怎样解释现在这两句圣经呢？那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原本的解释吧。经文的原意是：王啊，请听我的劝告，要秉公行义，摆脱犯罪的行为，要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。王应该怎样做才可以让他的平安延长呢？从消极方面来说呢，就是断绝罪恶，还有呢就是除掉罪孽。至于从积极方面来说呢，就是行善和帮助穷人了。那这里并没有说王可以因着他做这些事情的得救，所以呢我们先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，不是因为他这样做他就得救。旧约有关审判的预言呢，很多都附带着一些条件的，比方说如果犯罪的人能够痛改前非，那么之前预告的审判呢也将会改变。约拿书很明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因为约拿曾经发出预言说，40日之内，尼尼微城必定要倾覆。但是他的这个预言的背后呢，其实暗藏着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如果尼尼微城的人40日之内不悔改的话，这个城呢就要倾覆。所以，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之后呢，神也就改变了他的心意，没有降下惩罚。关于平安可以延长的这一点，到底是指什么时候来说的呢？学者们呢就有不同的看法。一位学者杨以德认为呢，这是指到王在还没有受刑罚、未发疯之前，王可以享受更长时间的富贵和安稳。又有学者认为呢，这是指到王失去了理智之后的，如果他肯悔改呢，不再犯罪呢，他就可以再次得到聪明智慧。但如果他没有离弃罪恶去行善呢，他将会再次失去理智，没有了平安。至于我呢李崇恩就比较支持刚才提到的杨以德的那种的看法了。大概这种的平安呢，应该是指在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发疯之前的那种的情况的。好，在继续分享之前呢，我想先为刚才的经文段落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但以理因为要宣布有关王的一些不好的消息呢，他感觉到忧虑，但王反过来安慰但以理，叫他只管直言。但以理就只好表达他的心愿， 就是呢希望梦的内容呢应验在王的仇敌的身上。然后呢，但以理就解梦了，向王指出他就是梦中的那棵又高又繁茂的树，有无数的国民依靠他的供养和保护，但是王却要受到刑罚，在野地栖身，被赶逐，离开人群，与野兽同居，而且呢还要好像牛一样的吃草。不过王受的刑罚呢只是一段时间而已，他会好像树的树干鱼干一样啊，重新的发芽生长，可以再度做王。不过呢，但以理劝王要悔改，不再犯罪，广行善事，希望所预言的厄运可以延迟的临到他的身上。但是呢，王并没有接受他的劝谏，所以呢，过了不久，他就经历到梦中预言的那些可怕的刑罚了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刻画出但以理过人的胆色，虽然他为王担忧，但还是呢毫不畏惧的把不利于王的那些解释讲出来，而且他更大胆的要劝主王继续作恶。4:28-30，这里讲述尼布甲尼撒的骄傲。过了12个月，尼布甲尼撒在王宫的屋顶上呢散步，他向四周来观看啊，看到自己建设的大巴比伦城呢，就感觉非常自豪。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明的城门，这座城呢是尼禄所创建的。主前626年，尼布甲尼撒的父亲从亚述国夺得了巴比伦城，后来尼布甲尼撒就修建这座城，使它成为当时中东最宏伟的城市。至于呢城内的空中花园呢，更是人类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啊。巴比伦城呢，城墙高350尺，厚87尺，有足够的空间呢让6排战车在那儿并驾齐驱的。尼布甲尼撒曾经提到他是怎样的修造啊建造修葺这个巴比伦城，包括城中15座的庙宇，以及内双城的城墙，还有雄伟的皇宫等等。经文中大能大力，原来的意思是我能力的权势，和下一句的我威严的荣耀，大家呢互相对应，反映出尼布甲尼撒的自负骄傲。他强调我的权势，我的荣耀，忘记了其实这一切呢都是神所赐的。他更加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荣耀神，而并不是炫耀自己。从尼布甲尼撒的身上，我们自己是否也看到了一些的影子呢？我们是一个骄傲和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吗？那要记住一点，不管我们这个人呢有多聪明，在人生当中有多少的成就，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。那么是人的话呢，就有他的限制，有他的软弱了。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说的，曾经有一位英国的国王还有他的大臣呢在沙滩上散步，这位大臣呢对王百般的阿谀奉承，夸赞国王的权力怎么怎么大，全世界都要听他的命令等等。他还称赞哇，国王这样好那样也不错，可以说呢是赞美之声不绝于耳。那么这个国王听了老半天，就转头呢面向大海说，海浪啊，我是你的统治者，我现在命令你停止翻动，不许你弄湿我的脚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海浪丝毫没有停止，仍旧是一波一波的翻腾而来，并且理所当然的就打湿了国王的脚，还有呢他拖地的那件的长袍。然后国王转身斥责这位大臣说，你看这波浪并不听从我的命令， 可见我们这些国王的力量和其他人是一样的脆弱。只有神，他能够使一切都听命于他的命令。这位国王啊，说的对，只有神可以使一切都听从他的命令。人嘛，再伟大也比不上神那么的伟大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学习谦卑自己，并且呢，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